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56页，我们今天从56页经文第六行，56页经文第六行下半段，虽行四念处，不必尽永离身受心乏，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56页经文第六行下段，请看经文，虽行四念处，不必尽永离身受心乏，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是菩萨行。虽行七劫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维摩诘居士为文殊菩萨以及大众所开示的有极菩萨如何调伏其心啊，就有极菩萨就是法身之极啊。那在这一段文里面，这个有极菩萨是指相似际乃至分正际以上有极菩萨，包括等觉菩萨，他也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还是属于有极菩萨啊。有极再把这最后一品身相无明破了，那就证全分法身啊，那就法身远离一切的染疾了啊，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我们这是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啊，有极菩萨如何来调伏其心。那底下就说，虽行数念处，不必尽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这四念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念处观，这个是修慧的，修观慧的，修智慧的。这四念处观是破我们众生对身心世界的执着，我们众生执着着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把这无印法当成是一种乐啊，一种常，有一个果然有这无印的体，而不知道这些是生灭无常的。所以佛为了破除我们众生对于身心世界的执着，叫我们升起慧观来理解一些相。所以佛教我们这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那观法无我。这四念处观在前面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做说明了。但是如果你就这样观，观到最后呢，果然你执着身不净，受是苦啊，心无常，法无我啊，观法无我，你成就了以后又执着于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啊，最后你这一生生命尽的时候啊跟那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不需求来生啊，无所作作而入偏真涅槃，这不是佛要教我们的真实意，这只是方便，是二圣所证的，又叫做方便有余土。虽然你解脱生死烦恼，但是这时候你才是真正要用功而起修了，来破除我们偏空的执着啊。所以为什么佛在涅槃经 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凡夫二圣共成八道，我们凡夫就执着身心世界为常乐我净，二乘就执着身心世界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够偏一边的。而事实上佛这种说法目的就是要叫你证得我们的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体真常永无变异。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身心世界万法有这么三千诸法，但是这三千诸法是依我们的无明而现出来的，它的体永远都是真如，恒守自性，永远没有变。所以我常常用做梦做比喻啊，那三千诸法就如同你晚上做梦那一切梦的境界，虽然在做梦，梦里面有境界，但是那个境界永远都没有变，它什么永远都是心体，只要你一醒你就看到，哦，根本就没有这些境界，它就是心体而已。所以啊，我们生命的本源，我们生命的真相，这法界就是它，整个法界就是一个觉所变现出来，它是真常的，所以此法界是一真庄严，真常真我。这司法界有没有有这么一个体，这个体啊，佛为了让我们悟这个体，所以用法身，用真如，用实相，用一时，用一心，用一真，用圆觉，用涅槃，用般若，用各种名相，就是叫你悟这一心。那默学也用一种很现代的名词，叫做不可思议的能量，没有办法去想了。它既有觉，它可以变现我们这身心世界万法，那不可思议的这种能量，这种能量一种功能，它变现出来的。虽然变现我们这一切万法，它永远没有变，它还是这个样子，它永远没有这个变。因为你执着相，所以你看不到它，所以你只要把我法二子的相破掉了，你就看到它原来它永远没有变，但是有这个主体，这个主体是第一空，不能思议的能量，一种能量，第一空。像我们空气，你不能说没有空气，但是你抓也抓不到，闻也闻不到，看也看不到，不晓得在哪里，但是诶，你呼吸却有啊，就像这样，有这个主体啊，第一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不思议的能量变现出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有这个主体。当你证得这个主体，这个我还有一个意义，你可以做得了主啊，当家做主，心想事成，随念而成，像维摩举居士一样，底下一品他就显大神通了，不思议境界了，去请32000个那个狮子座，那个狮子座的84000游行呢，不得了啊，就入他藏室里面，真的是大小圆融无碍，所以可以当家做主，不像我们现在根本做不了主，我们不想死他偏会死，对不对？我们想要有个分身来代替我们一下，根本变不出一个分身来，菩萨没有问题，没有障碍，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所以这个我有第二重意义。第三个啊，这个常啊，乐乐什么呢？我们这个不思议能量，我们的本体啊，它具有通达一切万法，这无上菩提觉法乐，还有呢无上涅槃极灭乐，他在境界中完全不然，清净自无疑，所以解脱自在啊。那净什么？在任何境界都是清净无染。为什么？无声，他体是第一空，无声啊，所以不以万法为理，是清净自无疑啊。这就是我们人的各个的本来面目，常乐我净。这就是我们的心体啊，法界都是他变出来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虽行数念出关，从这里起修。所以我常讲，大圣你没有出离心，你怎么修大圣呢？大圣的修菩萨道，不要把菩萨道以为它是十善业，十善业跟菩萨道那距离差很大。菩萨道它有出离，它对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它根本没有沾染心，没有一种攀缘心，不会爱着它。那十善他对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人情世故恩怨情仇还会计较的，菩萨是绝不计较这个。为什么？没有意义嘛，这种事情没有意义嘛，就好像你跟他谈梦中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谈一些现实的问题 啊，在菩萨来讲，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跟度众生这两个，这两个而已啊。啊，解脱烦恼，然后怎么来帮助众生，这对他有意义，其他没有意义了。但是入手是一定是远离啊。那远离最后呢？哎呀，身心清净。前面讲了，你的爱见大悲了，离了这个见思后，身心清净了，行菩萨道啊。这个时候行十善就转成六度了。那变成六度了，因为它是能够修三业清净的，所以这样能够明心见性，所以是从虽行思念处，但不必尽永离身受心法，而不是这身受心法就是这思念住观，这是慧观啊，是菩萨心，而能够显我们真性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能够显我们真常真我真乐真净，这就是什么？就是显法身般若解脱，显出我们心体的这三解脱门啊，我们叫涅槃三德，这是菩萨行啊。那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这四正勤啊，是修精进的，是修精进。大家都晓得，这四正勤是这个恶念已生，念之不生啊。那恶念哎，那个恶念已生，念之不生；恶念未生啊，念他不生。因为恶念已生，念他止息；恶念未生，念他不生。善念未生，念之死生。那善念已生，念之增长，这四念四念住，这是正勤，这是修精进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恶念已生啊，念之止息；恶念未生，念之不生；善念不生，念之死生；善念已生，念之增长。我们会把这四正勤，这以为是我们世间的善法哦，就是善恶相对待之法而已。其实这四正勤，当然我们修人天佛法啊，入手像阿难问是否吉凶经，我们入手就是先从这样啊，断恶修善，真的就是从这里入手，所以。一切佛法的基础一定是从十善做基础，五戒十善做基础，一定是从这里下手。但是你不能只有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如果不听经闻法，就住在这个境界，你以为这就是行经，这就是在行佛法，那离得太远了。这行佛法，你看它还有行二圣佛法，还有行菩萨圣佛法，还有行称性的佛法，但是你只知道人间的这个断恶修善，将来灭罪有功德，那只是永远在人天佛法。为什么呢？你没有提升你的知见嘛。所以你要怎么能够行二圣的佛法？诶，你就要了解二圣的道理，他在讲些什么道理啊，你一定要了解，你才可以说哦，我是行二圣的佛法。那你要行菩萨的佛法，你一定要知道菩萨佛法是讲些什么嘛，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来行菩萨道的佛法。那你想行一佛圣的佛法，你一定要知道一佛圣是指什么嘛，在说些什么，你才可以行一佛圣啊。所以你看这四正勤你要提升啊，当然我们的入手就是从这里来下手啊，从我们世间的人天佛法开始断恶修善改过。所以我常劝大家每天吃饭早晚课一定要省察自己的毛病啊，早晚课，然后吃饭吃三餐，吃水果，泡好茶啊，吃点心，你都要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然后省察自己一下啊，供养佛，佛则觉也；供养法，法则正也，正知正见；供养僧，身者净也；供养护法，护法就是心，护着我这个心，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样警觉。然后呢，马上心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心察我前面的供养跟正中间有没有做错事，做错事马上忏悔，马上改，不要 多忏悔几次，总会把它改过。总多忏悔几次，到最后他还没有犯罪的，还没有犯的时候啊，你的身口意还没有发作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已经发现了，发现就把它压住了。到最后打成一片，他就不会再犯了。修行就是这样修啊，修正行为嘛，或者怎么叫修行，就是这样。所以这有对自己有多大的，有很大的好处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常常这样醒察，也时时把这一颗心靠在三宝上，你会得到三宝的护念，会得到护法的帮忙，这必然的啊！一分恭敬，一分受益嘛；一分想念，一分受益嘛。如母一子，看你付出怎样的心，相对力量就相对的一份的强的力量，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忙。从这里入手，嘿。然后呢，如果你这个心很散漫，只有这样还不行，还要什么呢？精进，哎，所以善念已生，知道要用功了，令智增长，这个一增长就无穷尽，你知道吗？所以最后这个善念未生，令智死生，这个可以一直延长到成佛，都是善念增长，令智已生，令智增长。所以你改过了，现在突然发现，我的心很散漫。常常就散漫啊，散漫啊，想要专注就东想西想，想要看书，一不小心脑筋就想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定不足，那你就常常熟悉观念佛观，这佛告诉我们五停心观，开始来对峙，这都是善念增长。然后我爱着世间，我就要开始用功，知道叫修四念住啊，要常常观想啊，这个身受心法是苦啊，要远离啊，这就一直在进步，在用功了。啊，然后呢还要再提升，知道我们这个身受心法是苦，对不对？但是呢我还要再欣喜大乘，我不是只顾自己而已，我要修学帮助别人啊，来修学深入大乘经典，这就更进阶，又更提升了，深入大乘经典，学习六度啊，修学六度，从四六度开始来用功来精进。所以你看这个善念从我们人天善转成出世间的善啊，观这个四念住，其实观四念住，如果你完全观成功了，这四念住都可以正果，都可以处理三界。为什么呢？最后只是偏到啊，苦空无常无我啊，他一样可以依三解脱门来证入二圣的。这是四念观慧观，所以有的阿罗汉他没有定，他依慧观能够成就阿罗汉果。所以你看这是。四颗三十七道品，它每一颗它可以说有次第，也可以说互相圆融互相通的，每一颗都互相圆融的。你说五根它没有五力嘛？当然有啊，有根它一定有力啊，只是这所有力加强叫五力啊。你说五力它没有五根嘛？它当然有啊。你说五力里面它没有四正勤嘛？当然有啊。你看信进念定慧怎么没有四正勤都在里面，附舍只是在程度上，它一阶一阶这样来做次第的说明，其实它是互融的。所以你这个四念住观，了解这身心是苦，知道这个要远离，但是你只是远离，最后偏真了，你不能开显你实相的智慧，心起大圣啊，从这里用功，这也是善念已生，令智增长，到最后呢，你悟明一心，一六度你体会到一心啊，整个境界就是一心，法界就是真如啊，就是你自己一心啊，所以这一切有情无情正义恶报通通体就是一心真如啊，无生的，你体会到这里，那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虽行是正行，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的。所以不是我修是正行，这样修慧观，最后证阿罗汉果，入偏真涅槃，就以此为止而已啊，还要一直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虽然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呢，还要什么？还要道驾慈航，生生世世在利益众生呢，这就是真正的精进，这是菩萨行，真正的觉悟的有情众生。所以观音菩萨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是观世音菩萨，来生又变成了功德三王如来，等到功德三王如来入灭了以后，由大势至菩萨接佛位的时候，他又不晓得成哪一位菩萨又来了啊！维摩诘居士过去是那个东方金硕如来，现在变成居士维摩诘居士，一样来成就众生行菩萨道啊！ 那须菩提尊者过去是东方陀佛如来，现在是须菩提尊者示现阿罗汉果、啊、道家慈航啊，来帮助众生，这是真正的精进啊！这虽行是正勤，但是绝不是以降入偏正涅槃就成就，这是一个台阶，不再迷在世间五欲六尘上。只要你把世间的五欲六尘舍下来了啊，你的身心就快乐了太多了，乐就跑出来了。乐就在你心生跑出来了，清安欢喜就跑出来了。如果你内心还是迷在想患得患失，哎呀，我的五欲又少了多少了，我的财色名食睡又少了啊，然后我的这个恩怨情仇人我是非又在你脑筋里面盘旋，就是这些东西啊，把你的快乐欢喜障住了。你这些离了以后，快乐欢喜就你心里就跑出来了啊，心里头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被这些障住啊，所以那个四正勤就是告诉你先舍掉世间，但是不以此为止，即使这些世间法你都舍尽了，但是你还要利益众生啊，就是从这里行菩萨道来入一佛圣啊，就是你入一佛圣成就了无上佛果，你还道家之行行菩萨道，生生世世只要有众生，还有众生界未尽，你是绝对利益众生的心愿不断的，这就是行是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啊。啊，这个是修精进。那底下虽行是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啊，这是如意足又叫做四神足。啊，这四神足这是修精进的。啊，不是，这是修定的。啊，你看前面那个四念住观是修智慧的慧观的。那四正勤是修精进的，那是四如意足是修定的，所以因为你有了定，由定而神产生了神通的作用啊，产生神通的妙用啊，所以能够在这个我们六凡法界里面以各种神通示现来帮助众生游戏神通自在啊，来帮助众生啊，所以这四如意足又叫做四神足啊，足是依靠的意思，依啊依。那如意是什么？神通变化自在如意啊，如你的心意嘛啊。那足就是依靠，依什么而得到这样子？那又叫做四神足，神就是神妙灵通，神妙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是修定，由定而显发神通的作用。这四如意足就是意念静。慧啊，意就是欲望啊，我们世间人的欲望就是什么？希望啊自己啊有名闻利扬啊，自己啊有成就在世间法啊，有财有势有地位，受人家的这个尊敬，这都是世间人的欲望啊。所以你看啊，由这个显这个。一言显完了，显立华委员，立华显完了以后想当部长，部长显完了以后当县长，县长显完了以后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显完了想选总统，哎，这是我们世间人的欲望啊！你有这个欲望，你就会去努力。但是如果你舍掉这个世间法的这种欲望，你一心追逐的是出世间法的欲望，所有那个追求世间法那个欲望在你心中烧起来，所以你能够舍弃的你的财色名食睡，你可以舍弃。你的一切的安逸的享受，你可以精进修苦行，你可以舍弃你的睡眠啊，你可以舍弃你安逸的享受，你可以舍弃你的身心世界，就好像古德常讲，身心世界交给龙天护法，一心向道，这就是意。你看，这样你心由于你的专注的意念而有了定，这样的定而产生了神通作用，这是我们讲四神足里面第一个意。欲神足啊，所以足是依靠的意思，依靠你修道的那种决心、那种意念而得到定，而成就了这种神通的作用，所以这叫欲神足啊。所以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们那个五蕴，我们这个五蕴啊，我们五蕴其实是排的很不错啊，受。我们这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啊，这五欲的排法真的很有学问了、啊。 我们在感觉上好像要舍财好像好难哦，要舍税好像比较容易，不要税对不对，好像很容易，要舍这个食好像很容易，其实真的最难就是税，最容易就是财，最容易舍的就是财。所以有很多人他自己真的他对这个财务已经看得很淡了，他以为他已经很有很行了，其实早得很。所以你真正能够把财给舍掉了，诶，你会看到第二层更难舍的，就是色在第二个，色是第二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哦，啊，所以你看有很多已经出家了，财出了家了，他还要钱什么？但是他色关没有破，啊，所以会出报纸，对不对？色第二道是色，色财色都不要了，第三道名。对不对？有的人财色他不要，他很爱名，对不对？很爱名哦，对不对？这是第三道。有的人他名不要了，他会想到吃，哎呀，会想到吃啊，这是真的哦。我们现在因为有财，我们有财的欲望，有色的欲望，有这个名的欲望，所以这个食的欲望显不出来，因为被重的压住了。等到你这三个里的，哎，吃的东西，那个食的欲望会跑出来，所以你叫他说。哎呀，不挑食啊，日过午不食啊，来什么吃什么，他会挑，他就会挑，那个食就跑出来了。等到那个食被你降服住了啊，还有最后那个睡，睡什么呢？在我们世间人来讲，睡就是贪图舒适享受啊，你要有安逸的享受。但是对真正的修行人，睡就是什么？躺下来睡觉。所以你看佛经里面。一讲的二六十中精进，难道没有睡啊？所以你看，真正到了有那个修行精进的欲望的人，他真的舍弃他的睡眠。所以为什么有不倒单？不倒单，不倒单成就的时候，他坐在那里睡觉，但是脑筋是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虽然身心都是放下了，但是他没有念头，所以那是真正最高级的休息呀、啊！啊，所以你问那个开悟的禅师，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他休息。对不对？我们是坐在那里什么入定，对不对？禅坐入定，他没有这个名词的，他怎么休息啊？那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啊，初学人做不到，初学人什么抓心，对不对？抓心，所以你修那个，你到那个禅堂去当禅期啊，他叫你吃午餐，对不对？因为你在抓心，很累啊，很累，心念一起马上就看住他啊，心念一起马上就盯住他。像猫在捕老鼠一样，全神贯注来舍心不乱，那很不容易啊。参话头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参话头一下参话头参不住啊。所以有的都是经过念佛，先念佛或者先数息，然后把心看住了以后再来参话头。参念佛的是谁？抓住那个谁啊，在那里苦参和参来入一心，用这样来用功啊。所以啊。有很多人一学静坐，一学坐禅，哦，就说他一坐禅以后起来，哦，精神好得不得了。我心里已经知道了，困起欠起来，一边困起欠起来。他不是在那里修行了、啊，他是在睡觉啊。那当然，他只是坐着睡着了这样而已啊。所以起来精神很好。但是那个如果真正他多年的用功。那是真的最高级的修行，他心念一切不生，整个放下来，在那里坐在那里，一心清净，整个心都不要，没有一点压制，哈，但是心念停了，那是最高的修行。你晚上睡觉，你想想看，你躺在那里，如果你脑筋，哈，没有入睡，你还是精神很不济呀、啊。但是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在想？有啊，如果没有在想，怎么会做梦啊？所以有的梦。你清楚，有的梦你不清楚。其实啊，我们晚上一般人都会做梦，只是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而已。那个入了定的，那真的，他根本就整个脑筋修行下来。那个主要静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以后，哦，那精神饱满，所以那是最高级的休息啊。为什么呢？心念都放下来了。那是，所以你对一个有正量的人，他不是在那里入定。他定是二六十钟都在定，他是在那个时候休息，因为他不动了。 把身体身心在那里休息啊。所以最后那个睡不睡，这是最难的，你要有功夫才可以做得到。你要不相信，你两天不睡试试看，保证睡48个小时，对不对？累死了哈，他全身累死了，这是最难的。所以第五关是最难的，这个次序的排的真的是很有道理，财色名食睡。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当你财可以看得破的时候啊，不要以为你已经有功夫了，还早了，底下还有四个关啊，一关比一关难。所以在这里讲，这个欲就是这样，你有这样修道的意念，他就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就有这样的意念，他得了定了，由这样而产生了神通。所以在这个由欲而产生的欲如意足啊。那第二种叫做念如意足，这个念如意足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一心专注啊，一心专注而得定，念念念念之在之，都是一心啊。他就想得定，那就想修行，所以他起心动念绝对不会去想到我们世间的这种人我是非啊，这种五欲六尘的境界，他起心动念都是想到精进，都是想到用功，都是想到他所修行的法门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啊，八正道里面讲的是正念，其实真正的正念是什么？不着境，不着有无两边，这是真正的正念，所以叫正念真如心。但是在我们修学的法门上，你说我一下修学就正念真如，哪个人那么厉害？那不可能。所以你修学的入门一定要有依靠啊。那为什么现在啊，老法师净空老法师倡导人家要持名念佛啊？为什么他最容易他可以善心念佛，可以定心念佛。善心念佛，因为我们要上班要工作，你每天处事在人修中，因为你心念都在道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因为你心念都在道上，所以你在做事情，在做什么事情，忙在做事情，比如你上班要写公文，写公文公文公文，写完了又公文一放下，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马上就跑出来了。那如果你念不是专注在这个地方，你想我这个公文写这么好，我的主管你看，这个将来升他当股长，对不对？麻烦就来了，你的念就跑掉了，就已经变成失掉了正念了，这叫做失念，失掉正确了。那譬如我在规划，我做建筑，我这个规划好了，这个规划案应该可以这个规划，这样对公司有些什么财务的规划，这个计划成本多少，什么整个计划好了，计划好了以后，计划好了又没事了，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因为什么？世间事有啊。世间意就是在你规划好了以后，那我这样我花了一笔财以后，我可以再来买什么，可以换部新车子，我可以买一个什么设备，那就变成失掉你的正念了。所以我们世间人有世间事，但是你要没有世间意，没有世间意他随时可以保持那个正念。所以当他在做他的工作的时候，那也是正念的一种。为什么呢？这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他人间的事在家居士一定要敦伦尽奋尽你的执着，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做得圆圆满满，规规矩矩，圆圆满满，那就是智慧的体现嘛。你在这里里面起了得失，起了利害得失，起了无欲心，那就变成邪念了啊。所以佛在阿难问是佛集中经里面呢，第一件事情就叫我们要有世间事啊，没有世间意。所以有位居士就问我啊，昨天我们开会看到他问我，他说他有个机会啊，这个有个机会啊，要去有个机会能够升到一个副主管啊，有副的主管啊。那他问我是不是他随着这个因缘去了，不要去争取这个副主管。我说不行，我说现在没有那种三顾茅庐的机会了，对不对？现在哪有什么三秦孔明三顾茅庐，没有机会了。我说你要找关系，对不对？找关系，透过关系去关说，找看这个人他最卖水的账。他说这不是厉害的，说不是啊，这是世间事，世间事。但是呢，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对你修行有帮助，对你弘法利生有帮助，对你利益众生有帮助，那就要争取。那争取呢，这个过程这世间事，我们世间人就是在这个在娑婆世界就是有世间事，但是呢得到你也没有什么很欢喜 啊，失掉了你也不会很难过，不会啊那个怨恨那个人把你的职位争啊占了你的职位气他怨恨他，没有啊，一切随因缘，但是世间是一定要有，就是这样。所以佛一切法不取断灭相，我们都以为哎呀，以为你取了断灭相，以为啊那就是什么啊，那就是随缘啦，不是这样，其实你偏离断灭相了。你因为我们世间的生活，我说为什么叫何其光同其尘，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没有去讲，没有去说，哪有那种三秦孔明的古代那种样子，没有了。现在的生活这样，你就需要遇到现在，只是你没有利害得失。就像我做建筑一样，我总不能不需要算成本就做啦，那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我算好了以后碰到物价大跌，像我们上次地价大跌，我倒霉了，没办法，赔了就算了，也不要有这种得失。那赔了，那股东大家一看，哎呀，这个景气这么不好，他们要拆伙啊，不想投资了。好，那我们公司做一个总结啊，要走的人就走。心里根本没有挂碍，没有得失，照样上课，照样用功啊，重新组合没有问题。心里得失心要放淡，但是这一些世间的事项你要做啊，世间事项的做的圆圆满满的，没有得失心，那就是智慧。所以离相就是智慧，着了相了，着了相就是有利害得失，就是烦恼。你没有着相，把这个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就在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就在境界中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就这样来训练了，啊，所以啊，在这里讲那个念，那个不要失掉我们正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修世间事，世间事做完了以后，心马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你修行什么法门，你就提起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你事情做完了以后，哎呀，明天星期六，哦，接下来星期一又是碰到假期，连续三天呢，哇，这三天。去哪里玩，哎呀，现在到哪里只有一万多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我再请假一天四天都有啊，对不对？一万多现在又打折，又暑期几天打八折，这不来去那也算，那就失掉了正念，变成邪念。那你想想，你这样的念就绝对引发不出神通。所以他专注这样一心就在向道，依照你修什么法门，你就用这样去用功。你修念佛法门，你修唯识，你修持戒，反正你修什么法门，就依照这样去用功，精进在用功，这就正念了，不失掉你这个念的专注在道上，这样得了定，可以引发出神通，啊，所以这个叫做念如意足，啊。那第三是进，就是精进，精进啊，由于你的修行，你的精进，那是专注用功的，精进用功，啊，比如你修闭关。闭关，我用功，我准备三年的用功精进闭关。好，跟他借很多经典，你把自己的课定下来。我早上啊两点半起床，开始礼佛拜佛几个小时，然后接下来哈，我几点到几点啊出坡洗衣服，烧个菜，烧完了以后静坐禅坐啊，做完了以后中午用功，不是安排中午睡两个小时午觉，不是这样啊。中午用功礼佛啊，来克服你的睡眠。然后到几点？怎么晚上好十点睡觉，睡好了两点半起床，定下来的课程就照这样。这样用功几年得了定，这就是精进而显化神通。所以这种闭关修行，那效率很大。但是你定下来的课程不能违背啊。所以我曾经听过这个。净空老法师跟我讲说，以前有一位同样是他的出家的道友来跟净空师父借很多书，哦，说啊师父啊啊师兄啊，我要去闭关三年。哇，净空法师，哎，多少人呢？一个人，哇，不得了啊，哎呀，精进，所以我要借很多书。哇，这个当然要赞叹了，就把书借给他很多。哇，哦，你要闭关了，太好了啊，太好了，赶紧赶紧借你借你啊，太殊胜了。因为我是很赞叹说，哎呀，我没有你那样的心啊，啊，那么专注在用功。结果闭关三年回来书还给他，每本都前面比较黑一点点沙哑，后面都白白的，翻都没有翻过，对不对？所以这个毅力你看，你哈，他这三年的精进不晓得是在里面啊， 还在睡午觉，睡晚上黄昏还要再休息一下，或者怎样，我们都不得而知啊。所以那就不能显化神通了。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个人修行，除非你有大决心，否则好难哦。为什么要在依众靠众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古代为什么是丛林，就是叫大家互相监督，依众靠众。所以当初集美图书馆啊，我们在我就跟那时候我刚认识净空老法师啊，净空师父的阿曼净空集美图书馆，那么规划那个出家人住的，我就跟师父说，哎，你这个两个人一间嘛，就隔一间，你这师父说这怎么行嘛，要互相监督，对不对啊？一个人一间最糟糕，对不对？那如果是大家住通铺，要像军队一样，大家住通铺，大家都起床，你好意思还在那里赖床吗？赖不下去了，大家都起床了啊，你还在那里赖啊，不好意思了。那如果一个人嘛，哎呀，反正受丢啊，然后哎，外面人说，哎，吃饭了 啊，我给那去套个听啊，对不对？骗一下就骗过去了。哎呀，满头更放冰箱，对不对？我待会儿我洗过脸，我再来吃，对不对？他就赖了。他都不起床了，其实是赖床。昨天晚上大概是看电视看到两点，对不对？那麻烦了，这就容易懈怠了。净空老法师说：“这不行啊，这互相监督啊，一个人一个房间，藏个电视你都看不到，对不对？这不行不行啊。”所以啊，就是讲一中靠众好修行，一个人修行很容易就懈怠。所以那个一个人能够专注闭关修行，他就能够依此精进而得定。定就显化神通，所以叫做定如意足，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定如意足精进修行有大受用。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你在没有修行有某一个成就的时候，这个祖师大德不会鼓励你去闭关的。所以我听说那个忏公啊，忏林老和尚忏公，主要你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你只要在他那里给他磨三年，他就帮你去复关，让你一个人闭关修行。为什么？经过考验，他知道你住进去会精进会用功，你经过三年出来一定有一个功夫，必定有所悟出啊，有点成就。那如果没有经过他这三年考验，或他的计划写得很好，一闭关了以后，开始休困真好，对不对啊？在里面休息，结果呢白白就浪费了生命三年了啊，所以一点收获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个精进成就进。那第四个事如意足啊，第四个是慧如意足啊。慧如意足是什么？你有智慧啊，慧如意足，你由于你的修学，你了解实相的智慧啊，你了解实相，所以你能够观这境界，在哪里哈、啊、离真离妄啊，在哈、啊、真照离妄，所以心不散乱，所以这样观到最后心不散乱，来引发你的神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在研讨了啊，以大圣的慧为入手啊，你可以用在日常生活来起慧观。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定要了解一时境界，了解实相，了解我们这整个法界就是你的心体，就是真如，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啊，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它动了，有了动向了，有了变化，有了动向了。这个不思议能量有了动向了，在我们的心法里面，那就是见我们的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相对能所的见闻修藏觉知，相对能所的见闻修藏觉知。那我们这不思议的能量，它有了动向了，给你所见闻修藏觉知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依报世界、山河大地、一切万法。其实它当体就是我们这不思议的能量，它整个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啊，它整个就是它。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啊，你看我们古德跟我们说，这一切万法以精成器，器器皆精，确实讲的一点都不错啊。那我再用个名词来做说明，我们这宇宙万法，包括虚空，包括一切零零种种，都是我们这个不思议能量它的动向，它聚散的动向啊，它的动向，因为我们有内心的动向，所以内心的我们有这个心的内心的这种觉的动向，你就看到气世间的这些法，这些法其实也就是真如的动向。如果你这个觉，这个见分的这个觉的动向离了，你就看到它就是真如，就是这样相对。你这个动向不停，它就你就永远把这些境界当真了。所以我常常 来举例说明。举例说明像海水，大海水，海水它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到海面上有浪，有浪，有水泡，有水波，有大浪、小浪、中浪，乃至于那个海浪冲击到石头上喷上来那个大浪，通通有那个大浪的形象，也很漂亮哦。你要不相信，到了齁、哦、到了七八级风，到了台风要来以前，你看看海边，你去海边看看，很多人都开车去那里欣赏海浪，包括我也会去欣赏，对不对？我开车看到海浪，砰，嚯，好雄壮，好漂亮啊，那个浪。但是事实上，这个世间上真的有浪的东西可以拿，你可以拿得到吗？你有办法把浪拿回来？我就太佩服你，你有办法把浪拿回来？我跟你保证，你拿回来就是海水，对不对？你不可能把浪拿回来的，因为浪是假的嘛，根本没有浪，浪是水的高高低低的动向而已，是海水的动向，根本没有这个浪的这个实体存在嘛。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这个宇宙就是这样，那个海水就比喻不思议的能量。当它有了动向的时候，就有了，就比我们现在的山河大地震爆的身心依爆世界，就是它整个法界就是这个不思议的能量的动向跑出来的、啊、那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不思议的能量，它就是生命的真相，它具有生命啊，啊它具有觉啊，它就是有这种性啊，它的性就是这样，它一有了动性，有了动向了，好了，你的觉知性有了动向了，好了，好，你看这个有了动向了，好了，它在整个变成动向以后，它就变现出你的依报，这三千诸法，这依报世界，依报世界也是依它的动向而有的。所以我再做一个说明，像我们晚上做梦，如果你的心没有动向，那就一觉到天明，根本没有梦，所以圣人无梦，一觉到天明。但是他你日有所思的时候，晚上心有了动向，好了，他来变现梦中的你啊，随着你日有所思变现出你的依报，还有你的啊，你的冤家，你的朋友，变现出啊金钱啊，变现出山河大地，你看你整个梦境就是你的心的动向而已啊，真的就是你的心的动向。所以我们全体法界真的就是我们真如的动向，我们心的动向，我们这不思议能量动向变成是这样。所以我刚才用海水做比喻，大家体会得更清楚吧，对不对？你到海边去说啊，拜托你们啊，我拜托你们去把浪拿一个回来给我，你们拿得回来吗？你们绝对拿不回来，拿回来只是一盆海水，对不对？你再怎么挑都是海水，它整个都是海水，除了海水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拿得到啊？一样，我们这个世间你再怎么挑都是真如，挑这个真如变的，挑这个真如变的，这个都是真如，只是你着相你看不到体。所以为什么25轮条条道路都可以明心见性，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你悟入这个道理，证入这个道理，那就是明心见性。为什么？法界原来是一心嘛，它当体即空，捞来捞去就是只有心体而已，没有一法是真正的。